圣经导读新唱365，8月3日，今日读经，诗篇37至38篇，罗马书3章，导读。面对恶人有权有势，作恶多端反而顺利，但一人正直善良却百般受苦的现实，信徒该怎么办呢？我们好好读一读诗篇37篇，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本诗是希伯来字母的离合诗，由22个段落的诗歌体组成，以字母开头是为了帮助记忆和背诵这首诗，成为一生的至理箴言，且更有智慧的生活和信靠神。本诗的作者把两条路摆在读者的面前，正如耶稣在世传道约3年半的日子里，天天呼召跟随他的人来效法他，遵行天父的旨意，并且进窄门与走小路，而世人呢，却喜欢进宽门与走大路，以为耍点手段和聪明就能够获得地上的好处。本诗是一首智慧诗，也是典型的以色列智慧传统，用的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首先1至6节对应34至40节，劝勉一人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要学会等候神。恶人虽然好像很成功，但观察他们短暂的福气和可悲的下场，就已看见神是公平公义的，所以正直的人必有好的结局。7至11节对27至33节，进一步发展神报应的原则。恶人呢，可能享有短暂的成功，但他们的成功呢，来自阴谋诡计，互相的利用，并以自我为中心。忠诚之人与恶人的合作，只会呢被利用和欺骗，因为恶人就根本不怕神，奉行人不利己，天地不容的信条。而信神的人必须要先对付自己的怒气、烦躁和嫉妒，这些会导致人去得罪神和人。智慧的生活当以善行来对抗罪恶。神可能呢叫恶人的生命如草一样的脆弱，神的国度的应许只给那些谦卑等候的人，因为他是至高的审判者，交托他是可靠的。神必保守义人的后代，但恶人的后代结局必然消亡。智慧的义人宣讲公平的律法，而恶人不能容忍义人，并会像恶棍一样的杀死义人。当我们因为正直而指责一些恶人的时候，他们会恼羞成怒的报复，但是神会看顾保守义人。最后是本诗的高潮，12至26节，列举了恶人的道路和义人道路的区别。首先呢，恶人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嘲笑那敬虔人天天谈论神，过正直的生活，真是榆木脑袋呀。他们见义人敬虔就咬牙切齿，并用各样属世的花招来对付义人，但是神必耻笑他们，他们的刀必刺向自己，他们的弓一拉就断。恶人也许呢多得不得了，但一个义人就能击败1000个恶人，因为神站在真理这边。神知道他的子民的日子，而恶人必然被神消灭，就如动物养肥了，等待呢被宰杀。近前的义人必在艰难中被建立，神不但不会让义人跌倒，连他的儿女们都蒙福。诗人说，他从前年幼，如今年老，从来没有见过义人的后代做过乞丐。而恶人呢，为自己拼命的聚敛财物，却被神夺走一切。 这给艺人带来巨大的安慰。三十八篇是个人哀歌和忏悔的诗歌，诗人呼吁神来医治他的重病，并救他脱离恶人之手。本诗是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一到四节对应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诗人求神不要在怒气中惩罚并丢弃他，因他被罪恶折磨得快崩溃了。五至十二节对应十七至二十节，诗人因为愚昧犯罪而得了严重的病，被神管教，身体和灵性都痛苦不安，他就承认自己的罪，绝不敢隐藏自己的罪。由于得罪了神，连亲朋好友也远离他，甚至敌人也起来到处论断、诽谤甚至谋害他，所以迫切地求神来搭救。最后十三至十六节，诗人在这种孤单中觉得他与世隔绝，仿佛聋子和哑巴，没有人告诉他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说话，百口莫辩，因为自己确实犯了罪，除了认罪悔改，使神重新与他和好之外，只有默默地顺服神。神如果不赦免和帮助他，那敌人就会洋洋得意地置他于死地。新约罗马书三章，保罗揭露了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的假冒伪善，他也知道犹太人会进行反驳，因为他也是律法的专家，所以犹太人的专好问难也难不倒他。犹太人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反驳，他们首先呢认为保罗的观点呢贬低了神对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其次是废掉了神的信实，其三是抨击了神的公义，其次是损害了神的荣耀。犹太人的长处呢是拥有割礼和神的律法书，却不以神为中心，反而以宗教仪式和传统为夸耀。犹太人的不信不能决定神的逻辑，人的看法和逻辑怎么可以显出神的公义呢？相反只会扭曲神的公义。人呢总是把神的标准来降低，好叫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他们认为做牧者的当然比普通的信徒更有信心和好的行为，其实是找借口不长进而已。保罗引用了诗篇五十一篇四节来劝犹太人要效法大卫主动认罪，因为神的审判是决定公义的，神的审判是绝对的公义的。人的虚谎呢不能显出神的荣耀，也不能做坏事而成就善事，而恩典呢是白白赐下来的，神根本就不需要人帮什么忙来完成他的救恩。九至二十节，保罗干脆就把所有人类之善行的遮羞布就揭开，指证不但外邦人有极大的罪恶，连神的选民犹太人都没有一个人能称为义人，都是偏离真道活在罪恶之下。有的人呢在人面前说自己是个好人有可能，但是在公义的神的面前那都是罪人。人为何不能靠律法称义呢？因为所有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都不能靠行为称义，只要用律法一对照呢就显出人的罪来。人类无论是信与不信都难逃一死，那怎么办呢？出路在哪里呢？二十一至三十一节，保罗就宣告了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这一段呢被誉为小罗马书，我们如果掌握这一段的经义呢，那就掌握了整卷罗马书的福音的精髓了。愿圣灵使我们牢记这一段重要的经文。本段的开头，保罗用但如今带出了人类信仰的一个伟大的转折，包括呢马丁路德这样的天主教徒呢都因为生命因此 而生命得以改变。神的义已经被基督耶稣启示出来，那只读圣经而没有圣灵光照的人是不会明白神的义的。只有借助耶稣的道成肉身，受苦受死复活和再来，才能显明神的义。有律法先知为这事做见证，所有相信这一事实的罪人都得到了基督的义，并披上了基督公义的袍子，而成为了义人。世人因为背叛神，从亚当开始呢，就失去了神的圣洁、公义、正直、恨恶罪的道德属性，一直被罪辖制着，而被动地活着。但是称义呢，就借着耶稣的救恩，白白地被称为义人。因信称义有三个条件：首先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其次是借着神羔羊耶稣的宝血赦免献上赎罪祭，其三是借着神宽容人所犯的罪。如果神不放过我们，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义人。最后27到31节，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首先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和功德，免得有人以为自己比别人优秀或者品德高尚就自夸。其二，因信称义不是传统和礼仪，犹太人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有割礼的记号和旧约，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先就可以称义了。神是所有人的神，不要以为受了洗、参加了什么宗教仪式，甚至行了多少善事等等就可以因信称义了，就可以不要律法了。因信称义的人拥有从神来的爱，反而会更加的证明、承认并使圣经的真理站立得稳。有人说他因信称义了，却不看圣经，不遵守圣经的教导，不努力的活出真道，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应用诗人大卫通过对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的描述，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罪恶和不公平。世上呢，确实到处都有恶人当道，人不做点恶呢，道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公义得不到伸张，就爱心冷漠了，整天的防着防那，最后连最亲密的人也不信任了。这是不幸所带来的悲哀。保罗呢，严正的声明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污秽不堪的，并且指明了因信称义才是得救的唯一途径。白白的恩典如今已经赐给了所有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当弃绝以前那些不合乎圣经的属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传统等等各种的那些观念及言行。因为人内在的罪若不彻底的被解决掉呢，就没有人可以认识并见到真神。什么时候放下自我而谦卑了，那什么时候就能蒙神的怜悯，并进入信耶稣第一步，因信称义。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称义之歌。